Hello， 欢迎收听彰化早咖。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彰化早咖今天要来聊一个议题，我想这个议题一定是兼具感动性跟当你的日常生活可以成为日常的时候，你要珍惜的啊。我们常常说呢，这个彰化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嘛，就像县长说的一样，只是太低调了。但对我来讲，这一群人更是低调的默默守护。今天我就把他们请到空中来，逼他们高调一点，好好的介绍一下他们自己到底在他们的负责范围里面做了哪一些事情，而不要怀疑这些事跟你我都息息相关。让我们邀请今天的来宾，首先邀请到的是彰化县府环保局的王素梅科长。科长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接着是稽查员何冠勋。 Hello 冠勋。
各位听众大家好。
冠勋，你挂稽查员？
是。
稽查什么？
环保局的稽查的业务呢，其实就是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有说，我们是环保单位，范围呢非常的广泛，空气啊、水啊、废弃物啊、噪音，这都是。对，当然民众有需要的时候打电话进来请我们去现场了解的时候，这时候就是稽查员他要出动的时候了。
所以稽查员他有分他要稽查哪一个类别吗？比方说我是噪音稽查员，我是什么？还是没有每一样都要会？
应该是这么说、那在我们环保局里面，它有各个业务科的单位，那各个业务科其实它会有自己的，就是其实大家同仁都是可以去稽查的，这种是属于这个业务上的去稽查的主动出击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单位就是稽查队，那稽查队它是24小时轮值的，那所以它就是刚刚我说的民众的这个陈情的部分是由这个稽查队他们去处理的。对，
他那个24小时 standby 可能会遇到的情形是什么啊？通常民众打电话来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才会打给环保局做稽查员的这个你知道需求，或者请你们要派出稽查队？我还蛮好奇的。
是，通常不外乎是这个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楼下唱卡拉 OK 啊，太吵啊，或者是不论什么时候啦，就是这个旁边炸臭豆腐的太香了哈，或者是说他看到什么不法的情况嘛，跟我们说这样子。
你刚刚说不法，可是面对不法情形的稽查，它一定会伴随着危险啊。
是，
那个危险的情形有可能会是什么？
稽查员他要身处的这个状况是五花八门啦，那不论是我们24小时轮值的同仁，或者是说在我们业务科上面他自己平常这个业务上所会需要去面对的业者，即便是这样子他也有可能会在身处一个危险的环境之中。对，那因为这些业者他们通常会选择一个不法的地方是去做一些比如说偷牌啦，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非法掩埋这样子的事情。
是是是，
对，非法请盗了哈。那或者是说像畜牧业者他的这些这个环境也不是很好，有时候要爬高爬低去看他的一些废水处理设施，那亦或者是这个像具有这个锅炉的业者，这个他的这个温度都很高，那你可能需要在那一些设备旁边这样子就钻来钻去的等等的，所以这个各种情况五花八门。
是，可是冠勋，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耶。如果说我们平常啊，稽查员或稽查队出动的时候，他可能要有面对到稽查不法的情形的时候，他自己身上有任何保护，或者说他可以跟警察同仁一起去吗？因为你刚刚说，如果面对到一些他那个稽查可能是业者倾倒或什么，那如果业者本身比较抗拒配合，甚至是有一些肢体上面或其他的冲突怎么办？
是，这个当然是需要一些斗法的情况啦。那先说我们一些经验，我们同仁其实被狗追的，被业者关起来，被辱骂的情况都有。
被业者关起来，
就是门关起来，然后在那边跟你大小声的这种状况其实都有。对，那所以有时候需要做一些判断，如果你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些危险的话，你可能要先跟警察单位，或者是有的时候是一些重大的稽查案件，那这个是需要事前的缜密规划，跟检警单位一起去先去沙盘推演，可能去在那边收证等等的，所以这个各种的状况呢，依照他的这个案件的大小，其实是五花八门的。
对啊，对，那个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有没有危险，需不需要请警察一起协助，这完全靠同仁的专业经验判断，对不对，科长？
我这里有个经验可以提供，就是我之前还不是科长的时候，当稽查员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列管工厂其实它都是必须配合我们环保局来稽查，那常常有一些业者他就是会拒 绝接受检查、嗯、那他拒绝接受检查部分我们当然就是会先请、警察来协助，
对，
那可是还是有一些业者还是不愿意开门，那这个部分呢、啊，像我们假如拒绝接稽查的话呢，他是要被处分，那最高是可以罚到300,000、嗯、
是是是、嗯、而且刚刚科长在讲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对耶，拒绝开门或是刚刚冠勋说的关门啊，那不就是关门放狗，有人家这样说嘛，就真的是这个情形都是可能在稽查员稽查队身上发生的状况、哦、所以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说，其实当我们今天在面对环保局议题的时候，它太多了，它管辖部分，那管理的部分当然是很多，可是协助的部分也很多。科长，就我所知，环保类的志工数量应该是蛮大的，对不对？
哎、欸，对，其实以县府来讲，我们环保志工应该算是第二多的，我们的志工人数大概有15,000多人、哦、在全国来讲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哦哦、那科长，这些志工他们平常都在协助些什么事情啊？
他们平常大部分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补助计划，就是提供给社区、嗯、因为他们很辛苦嘛，一大早就出来打扫、
啊、
所以我们的补助计划会就是让他们可以去买清扫用具或者是早餐等等，那他们每个月呢都会出来打扫1到2次，
是是是，
或者是帮忙拆广告啊，或者是除草等等。
对，他们的那个作业等于就是像我刚刚开场讲的一样，维系住让你日常看起来没什么改变，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科长，你手上有没有什么样子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志工，他们其实是默默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先来补充几个这个案例啦，就几位印象令我深刻的人物啦。那第一位其实是这个我们的本县的一个很杰出的这个志工，他梁凤荣女士。那她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叫王宫，就是大概去其他东西吃二堆嘛、
啊、
其实王宫有一个王宫科艺文化园区，它是彰化县第一个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单位，
是
它是这个科艺文化园区的理事长、嗯、长期投入环境教育、嗯、那在10多年前呢，就是他是到这个小渔村呢、哦、就是因为跟先生回乡，然后他是从社区经营开始到投入环境教育啊海洋教育，克服万难、哦、催生了这个地方，那所以他已经在那边生根很久了，那也有很多的活动，大家已经对他的知名度已经非常的这个广泛都知道、
啊、人都知
道，是、嗯、那所以他在112年呢也获得这个环境部给基优的环境教育志工的表扬，那也代表我们县参加第9届的环境教育奖个人组、哦、这个最近就要去做这个决赛的县这个县访了
啊，是是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地方服务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居住的地方吧？
是是，
对啊，哦，居住的地方总是有志工默默帮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人觉得很感动啊。但是这些日常的感动之外，有一些其实他们自己也面临到危险的。我这边看到就有一个啊、人家说你是去雷公的哦，啊，真的是因为在这个服务的过程曾经遇到雷击的危险呢。
是这个主持人说的，就是这个闪电侠庄巨芳庄大哥、
啊、你们叫闪电侠哦。
对，是，对，他其实已经投入很久，他是环保多重身份哦，环保志工、嗯、环保局的服务台的志工，也是环境教育志工，
是。
他更是在这个高山雪霸国家公园服务了哈，30年来在这一条路呢就燃烧热情了，平常都是忙公寓啊，假日甚至带全家大小一起从事这些也是都是环保志工的这些服务这样子。
嗯，
那为什么是会让他这个投入志工的契机，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他在这个多年前呢和太太在这个到山上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呢被雷打到、被雷打到通常都是感觉很严重嘛。
是啊，
那时候因为他身上捡垃圾，背了一包这个背包装了垃圾袋，他雷就从他垃圾袋 打到，但是没有直接打到他身上、所以他就昏倒了。那抢救了，在医院住了好几天，应该是蛮长一段日子之后
是
就康复了，所以他决定要帮自己的这个终身就奉献出来这样子。
你要说这个真的用 为了什么样子的目的，其实就是一个对环境对土地的爱，对不对？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个环保局其实做非常多的事情，其实一时半会我们今天在那个录音前都有在跟科长聊说，说今天啊给他被细数环保局的业务出来吼，这几杯瑞龙今天还是灰熊在等啊，因为太多了，而且同仁之间彼此的情感联系也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局势这样子的贴近，因为他们的领域管辖的范围落差太大了。不过这一切如果讲回来，今天的主题其实关键就是在希望，不管是志工的服务，我们政策的帮忙，还有刚刚讲到的稽查，为什么要稽查？因为要让环境有机会永续的生活下去嘛。我们在讲环境永续这件事情，听起来会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但事实上你认真看哦，为什么这几年县政府也好，各个相关的企业，中小企业，他们都很开始在强调所谓的 SDGs， 它一定有它的原因在嘛，对不对，科长？我们如果从我们自己环保局的角度来说 ，SDGs， 我们环保局比较在意的是哪一个部分？
大家都听过 SDGs，那其实它涉及的层面就有包含社会、经济跟环保这三个领域，它并不单纯只是环保这个部分。所以要讲到永续发展，就必须我们整个彰化县政府都要一起动起来。
是，
那我们彰化县政府其实一直很致力在永续发展跟节能减碳的这些政策，像我们有发展再生能源，在112年，我们的成效很不错哦，像我们的空气品质良好的天数已经达到 95.9%。那又另外像我们再生能源装置，像是太阳能或是风力发电，那大家知道我们彰化县是仅次于六都之外的最大县，那六都他们的资源跟人力都很多，那我们相对的是少很多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么有限的人力跟物力的条件下，我们已经有相当好的一个成效。
科长，你让我想到了一个我之前看到的一个新闻，我一开始还想说那到底是什么，就是在那个 Le Zui K 嘛，上面啊放了一大堆的很像树枝的东西，结果给人家认真看那个图片的那个说明，才发现那个是葡萄藤。为什么要把葡萄藤放在那个 Le Zui K 就浊水溪的岸边，然后把它放上面呢？这件事情跟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当然喽，大家都知道我们彰化县其实是葡萄大县，那我们种植葡萄的面积非常的大，大概有1200公顷，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最多的啦。那因为葡萄它一年可以收成两次，可是葡萄收成之后，它的葡萄藤枝的处理跟去处确实是让农民非常伤脑筋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用烧的有空污嘛，它要怎么去把它用掉处理掉，那也很麻烦的，对吗？
对啊，我们就是发现说很多农民他的葡萄藤枝啊后来都跑到我们焚化厂。我们焚化厂其实我们设置的目的是来处理民生垃圾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说我们要怎么来协助农民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109年开始呢，我们就跟经济部水利署的地酸河川分署，还有我们各乡镇市公所来合作，我们利用葡萄藤枝搭配枯木跟花梗，然后把它搅拌之后呢，我们把它铺设在我们浊水溪北岸，像大城的一个堤防，或者是竹塘乡高铁桥的下面，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经常就是有裸露地有扬尘问题的地方，我们把它铺设在那里，刚好也解决了扬尘的一个问题，然后也解决了我们这些葡萄藤枝没有去处的相关的农业资材的问题。
可是我刚才可以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黑扬尘，咱刚买单工就是烘焙刷，
对，就是烘焙刷，
就是烘焙刷嘛。我怎么想讲够赶快？对，因为烘焙刷大家听起来好像没怎么样，可是那个浊水溪可能因为有些时候它比较干季的时候啊，那个比较多的 土壤沙石是被风这样吹起来之后，它也会造成空气污染呢。然后你烧东西的时候烧太大量会造成空气污染。既然葡萄藤不能烧，我们就把它压在那里。
对，
伊德伯洪博士说这个像在跳啦。我觉得这个是好棒的智慧耶。
哎，对啊，而且我们就是有经过测试之后发现，因为葡萄藤枝它的性质比较蓬松，嗯，然后它搭配枯木跟花梗，然后它这样铺设下果，造成那个浊水溪它裸落地有保水的效果，而且 自然的腐化之后刚好可以提供那附近的植物有适合生长的养分
哦。所以它反而有还有那个永续的就是概念里面的那个循环嘛，能够循环的时候你要取之于大自然回馈于大自然，让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养分。
哎，对，而且除了处理我们这些农业资材废弃物的去处，而且也刚好解决了我们浊水溪扬尘的一个问题。
嗯，哇，这真的是一件理够了，对吗？加贺加贺，我刚刚这样子听的时候，我有吓一跳，因为你看我刚刚听众朋友，我不是跟你分享了一个这个很大的困扰吗？就如果你今天家里面是那个会产生很多葡萄藤的，那个藤啊，你要丢啊，丢了造成困扰啊，不丢怎么办？结果没想到你的葡萄藤还可以变英雄呢，
哦，对啊。
对，想想看，事实上很多永续发展的事情在你我身边都可以跟很近的啊，环保局在这当中只是做一个衔接者跟合作者的角色，可是它真的非常重要。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咱中华畜牧业的发展这么的发达，然后是全国很前面很前面 的情形，那相对起来该不会我们的污染造成的也是很前面很前面吧。
其实畜牧场的数量我们全国是占第三大，
嗯，
所以，哎，这些畜牧废水它可能造成的水质污染或者恶臭其实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环保局。
嗯，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近年来因为中央也有在推，然后所以我们环保局就积极推动畜牧粪尿的资源化。
嗯，
嘿，所以我们来辅导业者成立畜牧粪尿集中的处理中心。那我们的推动的成效不错，现在的数量是全国最多。
对，我们在推动的时候怎么样让这个情形变成推动到全国最多，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力气可以完成的吧。哎，他应该花蛮多力气的吼。
对啊，因为我们彰化的畜牧业其实都是一些小规模经营的，
嗯，
那我们在推这个畜牧粪尿集中处理的中心之后呢，可以把这个处理过的废水再把它转换为可再利用的资源，像是沼气发电或者是沼液沼渣，它可以再作为农地的肥分使用。
嗯，
嘿，所以将这些经过我们是这个集中处理中心呢，它是将我们的畜牧废水经过厌氧发酵，然后厌氧发酵之后它的沼液把它施灌在我们的农地，所以它变成是可以，提供它养分，反而可以使我们的农作物提高它的收获量，
嗯，
然后也可以减少化学肥料的一个添加，达到资源循环利用的一个理念，
嗯，所以其实主要就是把这些废弃的部分废弃物啊废水啊等等的情形想办法透过科技的方式让它再变成集中循环再利用变成是养分，对不对，嗯，
对，是我这边补充一个，刚刚有一位志工我漏了他，
哦，
对，这位志工就是林淑玲女士，
是，
那她其实就是在东螺溪这边，她创了一个社大，
对，
哦，然后因为东螺溪其实它并没有一个自己的水源，它的水源都是畜牧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废水进来的，所以东螺溪长久以来都是一个这个污染比较重的状态，
嗯，
那它这边做了什么事情呢？它就是带动这个居民投入环保的行动，然后呢它近年来它没和这个畜牧业者和农民，哦，去利用把这个畜牧场的这个沼液沼渣拿到这个农地去做一个浇灌，
嗯，
对，这也是一个资源循环的例子。那对一个这个志工，对一个这个不是以公部门的这个人 来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听起来其实志工在发挥自己的能力情形，哦，有很多不一样的领域，它完全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单纯，它只是协助大家完成没人要做的工作，听起来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它可以推动机构的成立，可以推动专业的这个循环利用等等的这些机制， 这个其实都不容易耶，身为一个志工可以做这么多事情。那与此同时节目能够做的不多啦，我不如就来问一题好了，请问要怎么当志工？
是，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志工是社区环境品质的守护者啦，如果对大家对这个守护家园有兴趣，或者就是我就是很单纯的想要贡献我的这些闲暇的时间呢，投入这个环境保护的行列呢，那这个志工就是可以透过这个社区发展协会来加入，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和我们的环保局这个服务台这边来做联系，加入我们服务台的这个环保志工、
嗯、对, 对，发挥你的所长哦，不要想说志工是一个很单调的工作，刚刚这样听起来就知道一点都不单调，绝对会让你有很多生活上的热忱可以去忙碌。因为那个志工有些时候不是只有在陆地上呢，连在水里在海边都可以帮忙做志工，连出海都可以有志工的帮忙哦。彰化有一个真的太有趣了，那个给他一个很帅的名字哦，叫环保舰队。那我就想说什么是环保舰队，想到舰队应是那那些船是用环保的材质做的还是什么？不，其实那是有一个故事跟规定的，我们来请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在提到环保舰队的时候，我想先请问一下、嗯、你知不知道说我们的海洋垃圾、嗯、就是海洋的废弃物是什么最多？
海洋的废弃物是什么最多？保特瓶
哦，保特瓶大家都误以为是保特瓶、嗯、其实我们统计海洋的废弃物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渔业用具，渔业的废弃物、
哦、啊，对啦，因为保特瓶可能是在比较近的地方被冲过去的，
对对对，
但是可能如果今天是在海上面的那些船上面所产生的垃圾，所以像刚刚科长讲的那个就有可能了、哦，
对，所以我们就是、哎、知道说我们海洋的废弃物、哦、是以我们的渔业废弃物居多、嗯、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立环保舰队的一个目的、
啊、
那环保舰队其实它主要的成员就是我们的渔民跟科农、
嗯
哦、那它的任务就是要把海上从他们从事海上的渔捞作业的同时、啊、也可以将它打捞到的海洋垃圾把它带回岸上，因为以前他们可能又会把它丢回海边、
嗯、
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到处飘，那我们是希望他把这些海洋的垃圾带回我们岸上，然后我们之后做垃圾分类，好，就把它先放在港口的暂置场，然后我们来做垃圾分类，哎，或许还是有一些可以再利用再回收的、
啊、
那这样就可以减轻我们海洋垃圾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成立这个环保舰队。
对，而且科长刚才讲的时候啊，大家要知道海洋的事跟你有很大的关系，你不要以为海洋跟你没有关系，所有的垃圾在海洋里面出现的时候，它会危害到的是海洋的生物，海洋的生物被危害到了，渔民不会被影响吗？渔民当然也会被影响啊，那渔民被影响了，你不会被影响吗？你也会被影响，所以每一件事都是环环相扣的嘛。我们取之于海洋，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回归海洋，该是我们制造的垃圾，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掉它，不要造成这个、生态永续的困题跟困扰。所以刚刚在讲的那个海洋的环保舰队，它的原因其实就是立基于这个，然后开始去做的。可是我好奇耶，科长啊，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号召啊？因为这个没人做过啊，哦。
对啊，啊，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县府农业处我们一起来合作。那因为渔民是由我们渔会那边，他会跟我们渔民是第一线去接触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渔会这边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招募合作。那已经有我们的合作之下呢，我们目前我们的环保舰队已经有273艘
啊、哦，太好了。
那去年我们有统计哦，我们总共清除了2.4公吨的海洋垃圾、
哦、
那我们清除的海洋垃圾量也是一直在提升，那所以可见我们的环保舰队的运作已经越来越成熟，所以在这里也呼吁渔民应该就是要响应加入我们环保舰队的个行列。
是因为说实在话啦，在这个我们渔民自己很重要的讨海工具就是海洋自己本身，你要是先干净的嘛，我说那个工具不是你抓鱼的工具而已，而是你知道海洋本身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跟机制呢啊，你要怎么样去让这个工具好好的，你是不是也要去保养它，你是不是也要去爱护它，用这样的心情。而且我觉得 尊重，其实对环境尊重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环境的永续也是来自于我们对环境的尊重，才有可能发展下去。科技当然导入非常的重要，就像这几年，包括我们之前前面几集的时候也有讲到的科技农业，对不对？然后永续的教育，然后这个农业相关的教育都是。但回到环保的议题上面，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方法就是跟你我息息相关的，它就不再只是环保局政策再怎么写哦，如果没有底下的这一些默默守护跟执行的人，他其实都是没有用的。说实在话，如果都只是文字作业，垃圾不会因为文字作业变少啊，对不对？所以这讲回来的话，环保局在自己做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它有没有什么宣导的部分，或者是可以跟民众之间多做一些互动的，让大家知道说哦，其实环保局离大家很近，而我们也是环保局的一份子。
当然啦，那我们环保局吼目前就是在推动我们的近邻绿生活的运动，然后为了要呼应我们的4月22号地球日跟6月5号的世界环境日，所以我们办理的一系列的系列活动总共办理的四场次。那我们的环境季的系列活动吼，它主轴是以近邻绿生活及减速为核心，那我们希望是说吼民众能够从小的地方来做改变，例如他购买饮料能够自备环保杯，购物能够用自备购物袋，然后你就算是外食的话，你也可以自备容器来盛装。那我们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一系列的活动，让民众参与的民众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来做减速。那这系列的活动其实我们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哦，像是有循环的市集，还有玩具或是小家电的一个见证，假如说民众他的小家电有坏掉的话，可以拿到现场来，我们来做见证或者是维修，然后还有相关的 DIY 的一个课程活动跟音乐表演等等齁。那同时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参与，我们提供了三重送的一个活动
哦，
就是说民众参加活动我们就会送盖章礼，那假如你四场活动都有参加的话，盖满了四场次的一个印章的话，我们还有神秘的礼物，而且在最后一场次还能参加我们的摸彩抽奖活动哦。
其实环保局真的很用心啊，我们大家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但是如果能够适度的让你有一些动力，能够鼓励你，你也是有这个责任的，环保局都有想到了。所以这个有一些相关的我觉得概念跟心意上面其实都是很好的啦，但关键是你听了之后你要感兴趣，你要加入一下成为环保局的一份子，这件事太重要了。你以为街道上的清洁就是很日常生活很正常的就应该会是这样子的吗？你想想看，如果没有环保局，没有这些志工朋友们，哪有办法今天的街道这么的干净，然后包含了刚刚讲到的，要不是有稽查员稽查队他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想办法去查缉不法，然后阻止废水啊废土啊等等的倾倒跟排放等等，面临危机也不害怕的这些情形，我想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许离你我有点远的，不过在今天的这一集结束之后，我希望你可以知道它其实离你我很近，没有你想的这么远，你的生活健康平安干净都是环境永续跟环保局下辖的这些单位很努力的目标。所以今天谢谢你收听到现在，我们下一集的时候呢就要来带你聊聊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家附近好像有一些不法的情形哦，你要来当这个环保小尖兵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下一集我们就有劳科长跟冠勋两位帮我们代班咯，再麻烦你们了哈。彰化早咖，我们下次见了，谢谢两位，谢谢
各位听众，再见，
各位拜拜。